诗篇119篇，这篇很长，我们分成四段，但是每一段是44节，所以一共是176节，所以等于是四大段，还剩两小段，把它合并就好了。这个题目就是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律法。作者根据苏佐阳，因为他是学希伯来文的，学原文的，所以据他所知，这个作者是流泪先知耶利米所写，流泪先知耶利米所写。从里面的内容，他经历多少痛苦，多少的这个撒旦的攻击，的确是应该是他写的，耶利米所作。自从约西亚王13年以后，耶利米就开始做先知，年幼的时候就做先知，一直到很多年，神立他为列国的先知。他做先知的期间，面对的是这些个悖逆的百姓，不听话的百姓，他一直在传神的旨意，而且为他所传的神的旨意受许多的苦，他甘心乐意为主受苦。所以这一章圣经实在是非常的宝贵。我们先看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开始，应该到32这一段，每一段是32节的。我们现在看诗篇119篇，第一段是1到8节，全遵主话，一心寻求有福。这是第一段，全遵主话，一心寻求有福。这个题目我再念一遍，就是耶和华的律法，就是耶和华的律法。所以我们要宝贝神的律法，看重神的律法，也就代表神的话，神的律法就是神的话。所以他的题目就是全遵主话，一心寻求有福。我们现在开始这一句倒过来，就更让我们能够领会了，你怎么就有福，你怎么就能够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这是第一节，第一节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也就是说，你要遵行神的律法，那你才能够做到行为完全，行为完全，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主的话使我们完全，你遵行主的话，遵行主的律法，那你才能够达到行为完全。所以说这人是有福的。所以耶利米先知从幼年神就差遣他，拣选他，让他做先知。他说我是年幼，神说你不要因为你是年幼，年幼神就把他兴起来，是吧？而且神说他们所怕的你不要怕，而且呢，我吩咐你所传的话你就都要说，要传，他们听不听你都要传。所以耶利米实在是一个硬骨头，坚定地遵行神的旨意，他们听也好不听也好，耶利米始终是传神的话，传神的旨意。不管是哪一个王，是约西亚王，是西底家王，是哪一个王问他，他始终是传神的旨意。所以他不改变，不管是自己受到多么大的苦难，他仍然是要传。所以他实实在在因着主的话，他能够达到了行为完全，这是因为他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所以这样人是有福的。 为耶利米本身就是无论如何遵行神的律法，所以这里说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这第二节又讲到福，所以前两节都告诉我们什么人有福。一个是你行为完全，你行出主的道来，你有福。第二节是说你遵守神的法度，你一心的寻求神，一心的在寻求神，这人也是有福的。接着他就说，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只遵行神的道，一切的恶他都不做，坚决的遵行神的道，在任何的环境里他就是讲神的话，就传神的话，没有别的。所以这个人实在是非常的坚强，靠着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说这样的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只遵行神的道，什么非义的事他都不做。底下耶和华呀，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训词就主的话在具体的各个方面，把你的训词你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来殷勤的遵守。下面就告诉我们怎么遵守，要遵行神的话，你要殷勤。这殷勤很要紧，就是要努力，要付代价，不辞辛苦，不能懒惰。懒惰跟殷勤就是相反，如果你懒惰，那你主的道学不好，一定学不好。所以为要我们殷勤的遵守主的道，但愿他行事坚定，不但殷勤，而且行事坚定，对主的话有一个坚定的态度，不是摇摇晃晃，乃是坚定，得以遵行你的律例。一切都是遵行主的律例，看他多么的宝贝，殷勤的遵守，而且行事坚定。下面他说，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至于羞愧。他对主的话不是挑挑拣拣，乃是什么呢？我是看重你的话，你的一切的命令我都要遵行，这样我就不至于羞愧。他没有挑挑拣拣，主的话每一句都重要，不是这个重要那个不重要，没有，主的话每一句都是重要。所以他说，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我就不至于羞愧。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主的话是判语，就是主的话那个断定是非，就主的话是真正的回答。所以他说，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我就要以正直的心来称谢你，感恩的心在神的面前称谢神。因为每一句都是神的回答，神的回答是最对的，是什么？是公义的判语。我必守你的律例，求你总不要丢弃我。这是前八节，这八节就够宝贵的了，就让我们看到耶利米实在是宝贵。他遵守神的命令，他是殷勤的遵守，他是努力的遵守，他是守住主的命令，而且心里坚定，坚定的心，是吧？所以求你总不要丢弃我，主不丢弃这样的人，多么的宝贝。接着再看第二小段，第二小段就是从第十，从第几节？第九节开始。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下面回答是要遵行你的话，这就是很好的一个回答。提到少年人，耶利米这个时候开头说也是少年人呢、啊，他很年轻啊，神就拣选他。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我们的行为怎么能够洁净？没有第二个办法，就是遵行你的话，主的话句句遵行，句句守住，只有这样才是真正遵行。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我们看见也是这样说。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三十四这两节，大家请听我读。你从我所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就是怎么样守住主的道， 用信心爱心把主的话常常的守住。第二句，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照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住。这个话就是告诉我们对主的话的一个态度，要怎么守住主的道，信心和爱心常常守住，不要见一天守一天不守。主的道是这么宝贝，是善道，你要靠着圣灵要牢牢的守住，牢牢的守住。所以这里也是告诉我们，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心呢？就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的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他切切祷告主，他求主让他虽然年轻守住主的道，而且不要偏离你的命令，守住，牢牢的守住。而且底下，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有的时候我们难免呢得罪主，得罪主的原因都是因为主的话没牢牢记住，没有守住。所以把主的话要藏在心里，不要随流失去，藏在心里就该放在口袋的里头，紧里头了，不至于掉下来。主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你看这个话多么宝贝呀！这就告诉你，你要这样的态度来守主的道，句句都要记在心头，把主的话是这样的牢牢记住。耶和华呀，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典章，口中的一切典章。所以说他对主的话是多么的宝贝，多么的爱慕，爱慕到一个地步，你的律例不但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这个一切的典章，我喜悦你的法度。主的话他这样的宝贵，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比财物更宝贵了。主的话，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主的道路也就主的话，主的话指示我们应该走哪一条道路。我看重，我默想你的训词，我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这又是一段，这段话里没有别的，就是主的话，主的话，我要记住，我要牢记，我要看重，我要宝贝，我要默想。这样我们重复一下，大家就更容易思想。默想你的一切的话，我不忘记你的一切律例典章。你的话太宝贝了，就是说怎么样能够不忘记，求你使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们常常得罪主的心，主的话忘了丢了，结果呢所行动的都是违背了主的话。所以我们要看重主的话到极点，这样的看重。下面还有这么几段啊，一共是四大段，一共是到32节为止，是今天的训诲。下面就应耶和华的律法而蒙福，你看他怎么样应耶和华的律法蒙福。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的存活都是靠着主的话，我就遵守你的话。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这是神要开眼睛，开眼睛，开你属灵的眼睛，好像保罗所说，求他什么，照着他的丰富，将智慧的灵、启示的灵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有的时候我们对主的话一般的理解，或者是浮皮潦草的大概知道一点意思，也没有真的知道。我们需要真知道，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这个眼睛代表属灵的眼睛，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真正知道你的律法中的奇妙。奇妙，真的是主的律法很多是很奇妙的，是你要好好的来思想揣摩，你才能够懂。你不揣摩，你根本没有真懂，没有真明白，让我看出。所以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在旧约里的以斯拉。以斯拉是一个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一位先知，也是先知，也是一位什么，一位祭司，也是一位文士，甚至那个王都称他 是遵守这个大德大荣的神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文士，也是祭司。他在哪里？就是在以斯拉记的第七章，我们看一下啊，以斯拉，我们举这个例，我们看以斯拉实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嗯，以斯拉是怎么？他也是一个年轻人。以斯拉记第七章，以斯拉记的第七章，第七章的第十节，我这很多的话，我们就举这一个例子。以斯拉记第七章的第十节，以斯拉定制，他对主的话是有个定制，考究，就是研究啊，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他不但自己遵行，而且将耶和华的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所以他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位先知。他就是第一批，第一批本来是这个以斯拉记是最早最早，因为以斯拉记的前面就是第一批，就是以色列人呢被掳归回，他是第二批，
对，
尼希米第三批，但是他来得早，他带着一批人，就是所罗巴伯约书亚来了，所罗巴伯约书亚是第一批，所以以斯拉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三样，第一是定制，所以我们对主的话这个态度最要紧，要定制，我定制我要学好，我定制我要学成，我定制我要研究透，定制还要考究，考究就深挖了，要深深的研究，还要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而且呢还要教训，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后来他就带领一批被掳归回，这就是以斯拉。所以以斯拉多么宝贝呀，是因为他对主的话是这么的研究，是这么看重。以斯拉当然也是一个年轻人，是一个年轻的领袖被带回来，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真的要遵行。我们在新约也看见保罗就是勉励提摩太，你要好好的遵行，是吧？你要牢牢的守住，你要常常的守住，守住主的道。所以说保罗为什么勉励啊？因为提摩太是个年轻人，勉励他，你小的时候在你母亲跟你尤尼基亚和他的外婆呀手里学了不少主的话，要坚定的继续遵行主的话。所以这里告诉你怎么样能够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法令，主的法令千万一丝一毫不能够偏离，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是主的话要藏在心里，免得得罪。所以说我们得罪主都是因为主的话没有好好留心听，没有留心听就东忘了西忘了，或者讲的讲错了，那更不好。所以主的话你要把原话要讲给人听，就让人知道主的话是多么重要，知道这个话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他就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不要随流失去，免得我得罪你。这个话我们要记住。我希望这一次我们每读一次至少读一背一节圣经，至少了，像今天这一节就应该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就这样的背一节，至少我们背一节。这么多主的话都是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宝贵，无论是以斯拉还是尼希米，还有等会我们还要拣选一些爱主的人，真是宝贝。你看他们是所以行为完全，是因为他们遵守主的道。底下耶和华呀，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来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我还要传扬，把你的话要传扬出去，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主的话不忘记，只有来回想，什么思想来回的背诵，不忘记，不忘记，主的话不能忘记。这是一段，下面再看 下面一段，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们所以能够活得好，活得活泼，活得有力，是因为什么？主的话，主的话让我能够真正的存活。我们常常主的话忘记了，就像活死人一样，一天的都不知道想什么，也不知道做什么。所以说我们需要主的话语，要什么？要主的话牢牢的在我们心中。你是用厚恩来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就借着主的话，我就遵守你的话。求你下面一句，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奇妙就是主的道啊，在你心中使你能够琢磨出意思来了，明白里面深处的意思。我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希望主把他一切的命令，他的话语给你解开，都能让你能够懂得，能够明白，能够实行，这就更好了。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这句就说明他切慕主的话，甚至心都碎了，就说明他是真正用心在主的话上，切切的用心在主的话上。切慕你的典章，从心里的渴慕，切慕，渴慕的不得了，叫切慕你的典章，甚至我心都碎了。就从心里头是这样的用心来听，来留心主的话语。受咒诅偏离你命令的骄傲人，我他说你已经责备他们。这样的人他也遇见不少，当时呢这些个王家的人，又是约雅敬啊，约雅敬啊，又是西底家，一个一个，哎呀，没有一个好的，都不看重主的话。所以你已经责备他们，耶利米也没少责备，神亲自责备他们，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耶利米是为了传神的话受到羞辱，受到藐视，所以他祷告主，只有求主亲自把这些个除掉。因为我遵守你的法度，虽然有首领坐着来枉论我，那不是吗？这些个坏首领，这些个假先知们，这些人，你仆人却是思想你的律例，他没有灰心。这些人枉论他没有灰心，我还照样还要思想你的律例，没完的要思想主的话，看重主的话。虽然这些首领来枉论他，他不在乎。你的法度是我所说什么所喜乐的，是我的谋士。谋士什么意思？主的话是给你出主意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懂得主的话什么意思，原来主的话你明白了，你就知道，哎呀，就是这个意思，你就懂得了。所以说主的话是什么？是我的谋士。我们人生当中需要谋士，这谋士我们常常哎找某某人来帮我们出个主意吧，你不如去找谁呀？找神呐！你看着主的话，主的话就是给你出了谋士了，出主意，让你明白，让你那个懂得。所以你看多么要紧。所以说求主怜悯，让我们实实在在那个懂得主的话语，借着主的话你更聪明。所以最聪明的人是谁？就是这些个爱读主话的人，明白主话的人，宝贝主话的人。你像耶利米，他最苦，但是他最聪明。为什么？他处处遵行神的旨意，没有一处他违背。西底家是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又是正面来又是反面来，又是把他带到王宫里，又不管在哪里照旧传，照传神的话，从来不改变。这个耶利米的这个特别的长处，他遵行。所以他就把主的话最要紧，主的话就是我的谋士。再说还是这一套，再说还是这一套，没有改变。就是你当时必须要投降巴比伦，你就是毫无花果，你不投降就不是毫无花果。这是神定的旨意，因为神要惩罚这个以色列，借着巴比伦，所以没有二话，再传还是他话。所以说这个耶利米是多么宝贝。底下我们看，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着你的话将我救活。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他受到了逼迫，甚至于受到了他自己的 本族人的逼迫，就是亚拿图人，当时亚拿图人的逼迫他，要害他。圣经在耶利米书，我们看一下第十一章，耶利米书的第十一章，亚拿图人就是耶利米本族本乡的人，本乡的人都害他，说什么你不要讲这些话，你再讲的话我们就要害你，我们就要杀你，就这样这么厉害。但是耶利米还照传，耶利米并不怕他们，因为神早就提醒他了。所以说耶利米是这样的勇敢，所以他不听他们的，他完全遵守神的道，完全遵守。所以耶利米书第十一章，耶利米书十一章二十一节这一段你看看，所以耶和华论到寻索你命的亚拿图人如此说，他们说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你看不让他说预言，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刑罚他们。后来神就刑罚亚拿图人，亚拿人太坏了，自己本乡的人传道都不许传，意思说他传的这个让人家等于做卖国奴一样了，怎么可以投降呢，就不许他传。但是以后呢，神说你看哪，我要刑罚他们，只是他们的少年人老年人神都要刑罚。所以耶利米这样的勇敢，不让我传，他说我仍然要传，我的性命几乎都落在一尘土里头了，请你照着你的话将我救活。你看他祷告多么勇敢，将我救活了，我就诉说我所行的。他没有印证亚拿图人就气馁就失败，没有，你应允了我，所以说他非常的勇敢。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启示。所以对主的话你不但是要明白，你更要思想，反复的想，思想明白神的意思的话的意思。那我的心因着愁苦而消化，求你照着你的话使我能够坚定。虽然有愁苦，虽然有苦难，虽然有逼迫，虽然这些领袖们要害他，假先知也害他，许多人都要害他，但是他坚强一直到底。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所以他心志是这样的坚定，我拣选了忠心的道。什么叫忠心的道？就是说样样事情都是照着神的忠心的道来执行，没有二话，将你的典章摆在我的面前，是神的典章，我样样去执行，一点不违背。所以这就是耶利米的长处，我持守你的法度，守住。耶和华呀，求你不要叫我羞愧。所以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但以理，但以理也是宝贝，他是年轻轻的被掳，年轻的被掳，而且被选到王宫里，被选到王宫里就经过考验。什么考验？他和他三个朋友竟然坚决的不吃王的膳王的酒，那你早死啊，人家委办也不干了。当时的这些委办怎么可以呢？你试试我们的，试试十天，十天当中我们就吃白水，就是简单的饭，不吃王的宴席，你看看我们怎么样。结果这十天一试验呢，哎呀真的呀，这些年轻人比别人又胖又红也好好的。所以这就是看见但以理，更让我们看到但以理，你知道吗，他是什么，他是三个总长当中的一个，下面有120个什么呀，总督，总督总长一共是100多个，要参他，就是要害他。因为但以理是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到这个地步从来没有错，所以人家怎么找不出他的把柄来，目的是找出来就要害他。结果他们就，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从他的自己的信仰上来找他的毛病，就是30天之内不可以，除了王以外不可以向别的神求什么祷告什么。但以理当然不干，但以理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祷告，他是坚持祷告，而且呢 一丝不落，双膝跪下向神祷告祈求，一日三次面向耶路撒冷。人家恨死他了，这些人呢、啊，总长总督都要害他，这样一件大事，但以理没有害怕。你如果这样坚持下去，你就要扔在哪里？狮子坑里。你说是这个危险，这样的不就死掉了拉倒了吗？他没有害怕。所以为什么？因为我对神没有过错，我对王也没有亏欠，对神对王都没有亏欠，所以这个王都是发愁了。当时就是大流王，大流王，大流王发愁，因为大流王想高举他，让他做宰相了，实在看他太好了，太好了，但是没有办法，按照马代波斯的命令，不能更改，一定要这样执行。结果你看怎么样？真的，最后王说：“你的神救你吧。”没有办法，只好就扔在狮子坑里。狮子坑里扔进去，第二天早上，但伊里还活着呢。所以王啊，一早起来就去看一看。哎呀，这个王啊，就看到了什么？你的神真正救了你了，真正救了你了。所以说，这就是但伊里这么好的见证。为什么？他就是行为上没有一点的错误，是不是？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找不到毛病。我们呀，随便找个毛病都找出来了，是不是？这里有错，那错了，忘记了，又丢了，落了，什么都可能。但是但以理没有，毫无过失，找不到，找不到在他法律上找他的毛病，是不是？他这样的忠心到底，所以活着出来了。所以这个故事就让我们看到，遵行神的律法是多么的宝贵，也是多么的可贵，是多么的重要。他真正的实行，一直执行到底。所以他说：“我拣选了忠信的道，这叫忠信的道，将你的律例摆在我的面前，我赤守你的法度，守住了。”所以这个守住啊，就是你得坚定的一直守住。耶和华，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他真没有羞愧，我对神没有亏欠，我对王也没有亏欠。所以说真正宝贵啊，你开关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一直走下去，一直往命令的道上直奔。他没有一点害怕，没有一点胆怯，因为是靠主能够得胜的，靠主他们就行完了这一条路。当时你看看，使这个王都喜气，以后呢，所有的这些害他的人都扔在狮子坑里边，这些个人连他们的小孩子全部扔进去，他们还没到洞口呢，这狮子就把他们咬碎了，一个个都咬碎了。这是多么大的奇迹啊，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他实在是遵行主的道到底，而且主开广他的心，他是往这条命运的道路直奔，他没有拐弯，没有改变，好像这个基罗伯一样，直行大道，直行大道啊，不转弯，这样的来爱主，来跟主，一直到底。所以你看他多么宝贵。所以无论是耶利米，是但以理，还有许多宝贵的先知，都让我们看到，所以他们这么坚强，就是因为他们守住了主的道。他们看重主的话，他们把主的话看得比什么都要紧，渴慕、爱慕、羡慕、遵守、默想、默念，把主的话当作最最的宝贝。所以我们这次读，我希望我们大家把主的话也同样的比过去更加看重，更加宝贵，更加的渴慕，让我们也这样的来牢牢的遵守，要实实在在的遵守，要天天的遵守，像以斯拉这样的尊重。所以以斯拉也是很宝贵，所以他带着一批被掳的，他们从巴比伦上来，一直带到了耶路撒冷，而且把一些个贵重的器皿也过了秤，也把他都带回来，带回来以后到了耶路撒冷又过秤呢，就是没有一点的损失。所以他是这样的忠心办事，这样的没有一点过失。所以这个以斯拉是什么？他所以这样顺利，从巴比伦一共走了4个月才到了耶路撒冷，那时候多么的艰难呢！ 他说因为我施恩的手，因为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才这样的能够顺利，能够成功，能够把这个被掳的一批人能够从巴比伦一直能够带回到耶路撒冷，这些能够成功都是因为他遵行神的道，是神施恩的手帮助。神施恩的手怎么帮助我们？那就是你遵行主的话，你照主的话去做，不更改。在耶利米不更改，你问我七遍八遍九遍十遍，问多少遍我还是这句话，就要投降。你投降就是毫无话果，因为这是神说的，所以他不改变。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也有这样的心。所以这里有几句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个话也很宝贵，我希望我们能够背几节圣经，好不好？主的话就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吧？还有你开我的眼睛，使我能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我们真需要主开眼睛，求主把我们眼睛真正打开，让我们灵里清楚，让我们心里明白，使我们把主的话更加的更深的那个领会，更能够得着。我们今天就到此。